习近平被迫接盘，中共党部释放信号，反习派加大攻势。中共政治局会议以上，习心腹仕途大变。俄乌谈判出现重大突破，泽连斯基喊话。澳朝野辞对北京强硬立场，总理拒绝会见中共大使。瑞士飞上海航班临时取消，超过200人滞留，领事馆演戏。俄寡头极限，豪华车被意大利扣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0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随着20大临近，中共内部斗争与混乱加剧，外部环境亦都不乐观。美国在俄乌战争进行的当下，仍然在最新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将中共列为首要挑战。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卫建衡撰稿人的黄友群博士分析，中共统治积累的问题到了总爆发的时候。中共中央党校机关部学习时报3月28日发表文章，题为《毛泽东倡导党员干部做老实人》。文章重点引用毛泽东1938年8月对抗大毕业生的几句讲话。毛泽东说，中国历朝以来有正派、不正派两条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里讲规矩、科学、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派路线，一句话就是老老实实。毛泽东发表上述讲话的背景是王明在共产国际派遣下来到延安。毛泽东当时自嘲，自从王明回国之后，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权力斗争贯穿中共历史，毛泽东要求做老实人，实际是被党员划出了政治路线，要求他们站队。学习时报这篇文章被认为证实了中共有不老实的人，高层确实出现分裂与路线之争。中共驻美大使秦刚24日公开表示，中俄合作关系虽然无禁区，但有底线，底线就是公认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观察人士已经提出，秦刚似乎否定了习近平中俄合作无上限的讲法。中共内部疑似出现打着路线之争旗号的权力之争，同时海外接连出现反对习近平的文章。以报近日刊登一篇以中国网友为名发表的文章，称习近平上台近10年来使国内经济百业凋零，将中俄捆绑，令外部环境更恶劣。文章还批评习近平想学俄罗斯总统普京长期掌权，与早前流传的反习长文客观评价习近平一样。这篇文章亦只字不提中共的罪恶，单单将反对习近平连任作为目标。黄友群早前曾经在大纪元发表专栏文章评论说，中共之恶先是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不从根本解体中共，反习不反共是没有出路的。黄友群解释说，习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憎恨，除了习反腐打腐触动了太多人的切身利益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习上台时中共就已经是全世界最腐败的党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统治中国63年积累的问题，在习上台后来了一个总爆发，习成为所有问题的总接盘人。习上台10年来一直反腐，却越反越腐，究其原因就是百年中共欠下的血债、造下的罪孽，令中共完全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共气数已尽。黄友群认为，中共就好像最后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当政时那样，崩溃前的败仗都显出来了，任何人想他不亡都不可能了。黄友群还判断，接下来反习势力的攻势可能加强，但以习的行事方式来看，他对反习势力的打击可能更猛。在20大这种考验政权稳定性的时刻，中共就受到高层内斗、民怨四起、国际关系恶化等多种生存危机。 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3月28号在立法院回答立委质询时，亦被问到是否认为中共执政状态稳定。他回答说，任何统治者都会受到民众的压力与挑战。民主国家能够透过选举、公投解决，而独裁国家没有这种机制。陈明通引用了王彦培对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补充说，独裁者很清楚知道，就算是政权现在看起来很好，亦有可能一夜之间就臨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第二日，3月29号，新华社报道称，湖北、青海、宁夏三省区书记调整，驻防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辉空降湖北，担任中共湖北书记，青海副书记兼省长顺长升顺位升任中共青海书记，中共宁夏书记就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梁延顺担任。在这次调整中，最受关注的是卸任的湖北书记英勇。现年64岁的英勇曾任浙江公安厅厅长，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升至省高院院长。2007年习近平进京后，英勇调任上海高院院长。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后，英勇逐步升至上海市长。2020年接替蒋超良出任湖北省委书记至今。英勇被视为习家军骨干，本来是二十大热斗人选，早前有北京消息人士指英勇会入京，可能会接替郭声琨担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现在未到65岁年龄红线的英勇，在距离二十大只是差半年多的时间，却意外卸任。新华社在报道中说，他是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明报发表署名孙家业的文章判断，如无意外，英勇大概到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任职了。这个背后发生了什么事，令人诧异。中共政治局28号的会议相当 QK， 官媒只是透露会议开始时习近平等人向东航飞行事故遇难同胞默哀，此外就只有笼统的一句会议研究近期有关工作。外界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般一个月召开一次，遇有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召开，议题会预先确定，官媒至少都会报道会议议题。好像这一次连会议主题都不作报道的情况非常罕见。俄乌战事终于在3月29号出现重大进展，俄罗斯及乌克兰谈判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讨论停火协议。俄罗斯率先宣布将在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周边大幅减少军事活动。乌克兰就针对军事中立克里米亚归属议题释放善意。乌克兰代表29号向俄方提交一份详细的和平提议，包括同意接受俄方提出成为中立国维持中立状态，未来将不加入包含北约在内的任何军事联盟，境内亦都不会有他国的军事基地。不过俄罗斯亦都表示并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至于克里米亚的归属，乌克兰提出了15年评估期，双方将在未来15年内再针对克里米亚的议题来谈判，不过要在双方停火的情况下才会进行。俄罗斯官媒俄罗斯新闻社说，普京与泽连斯基有可能在两国外交部长起草和平条约之际举行会谈。华盛顿邮报认为，虽然上述进展令人对乌克兰局势感到乐观，这个是开战五个礼拜以来少见的，但美国和其他西方领导人仍抱怀疑态度。拜登表示，在看到实际行动之前，他不会相信俄国声明的每一个字，我们拭目以待。美国国防部说，俄军仍在空袭基辅，离开周边地区的俄军只是占少数，这个看起来更似重新部署而不是大规模撤军，认为普京仍然想占领整个乌克兰。英国国防部就认为，俄军在基辅周边地区减少活动，可能表明俄军已经明白自己失去基辅地区的主导权。英国国防部估计，俄军非常有可能将部队转移至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 兵投入当地攻势。基辅独立报报道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人并不天真，我哋注意到和平谈判系有风险嘅。泽连斯基仲呼吁唔好相信侵略者嘅承诺。在这次谈判开始前，泽连斯基在接受俄罗斯独立记者的视讯采访时，曾经罕见明确地表示，他的政府愿意讨论成为中立国的议题，不过任何类似的协议都必须要经过乌克兰全民公投才能够决定。泽连斯基还强调，如果要达成任何相关协议，他都需要普京举行面对面会谈，而且作出乌克兰不会再受到攻击的安全保证。BBC 分析指，如果乌克兰未来中立，亦就无加入北约的空间，这个对乌克兰人民来讲是痛苦的决定，而且关键问题在于放弃成为西方盟国的一份子，究竟能够换取到什么的安全保证。澳洲朝野对中共持强硬态度，澳洲总理莫里森近期明确表态，不会接见中共驻澳大使。德国之声3月29号报道指，澳中关系出现转机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中共新任驻澳洲大使萧谦上任两个月来，与澳洲多位政要接触，多次表达希望改善与澳洲的关系，但莫里森最近明确表示，在中国政府持续冻结双边外交沟通的情况下，他和中共大使会面不合时宜。德国之声总结说，中澳两国除了在贸易战之外，地缘战略的冲突亦越演越烈。首先，围绕乌克兰战争，莫里森总理曾经指责北京保持令人不寒而栗的沉默。再有，近期一份中共与所罗门群岛发展军事合作的文件曝光，显示中共可能已经将手伸到澳洲后院。澳洲政府正游说周边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最后，中澳关系仲受困于其他人权同国安问题。德国之声提到，澳洲大选临近，但澳中之间层层叠加的矛盾，导致一直被指亲中的在野党工党亦展现出同执政党类似的态度。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不单止冇批评莫里森总理不接见中共大使，而且仲表示尊重同支持总理的决定。3月27号，瑞士航由苏黎世飞往上海的航班在起飞前20分钟宣布取消，导致200多名中国乘客滞留机场，其中有老人、儿童甚至孕妇，当中百多人已经从巴西飞行了10个钟头，打算取道瑞士回国。在一段影片中，滞留旅客一字排开，不停地高喊我们要回国。28号凌晨，中共驻苏黎世领事馆人员赶到机场，宣称会同瑞航交涉。据自由亚洲，滞留苏黎世机场的中国旅客反馈，他们是在通过防疫绿码准备登机时接到班机取消通知。浙江学者蔡勇认为，瑞士航班被迫取消是顺应中国的防疫措施，滞留旅客的诉求方向错了，他们应该同当地的中国领事馆沟通，然后向中国政府表达他们的诉求。蔡勇说，这个不是航空公司的选择，航空公司是被迫作出的上述决定，领事馆亦在转移矛盾。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际社会不断祭出制裁措施。3月29号，意大利官方再宣布已经扣押俄国寡头名下一辆价值60万欧元防弹又抗暴的极限防护奔驰迈巴。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萨丁尼亚岛切尔沃港警方扣押的这部豪华车属于俄国寡头乌斯诺曼夫的。乌斯诺曼夫在2018年购入这架车，网络资料显示，这架车在两米距离内可以承受相当于15公斤 TNT 炸药爆破的威力。报道指，自今年3月至今，欧洲多国警方已经扣押俄国寡头梅尔尼成科、季姆琴科、普普扬斯基等人名下的豪华游艇。另据国际反贪组织 OCCRP 透露，俄国寡头已经有超过170亿美金海外资产被抽出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